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大卫在以色列地是待不下去了，首先是因为扫罗王在那儿不给他们留生存之地，其次是因为他们人多了，在犹大地还真得不到什么供应，第三在那儿干等着浪费时间，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儿。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儿啊？就是耶和华嘱咐以色列人所要做，但是他们一直没做没完成的事儿。一个即将或者已经被神所立为君王的大卫，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神向以色列人所发出的命令已经太多了，以色列人都没好好完成，所以才一而再再而三的软弱，受外邦人欺压，受外邦人掠夺，更重要的是受他们影响，不敬畏真神，而去敬畏假神偶像。所以大卫就在此时，扫罗王还没有死，继续在位的期间，来到了腓力士地加特，向雅吉王要过了喜格拉作为自己的据点或者说是根据地，然后就带着手下的人马一趟一趟的出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以及亚玛利人。他们到了那边以后是人全杀，东西全抢，回来之后还让雅吉王相信他们是去的以色列地，抢夺的是以色列人，所以雅吉王心里头就高兴啊，心想这大卫竟干自己想干的事儿，看来大卫这次投向自己是铁了心的，他这么与以色列人结仇，看来再也不会去回以色列了，可以永远做自己的仆人了，为此心里头美滋滋的。每次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认为大卫太残忍，要想抢东西就抢东西，那干嘛还要男女通杀，一个活口不留啊？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现在的话，联合国准得干涉，而且还要派兵镇压，因为这种屠杀太残忍，太不人道。那为什么旧约圣经里这种故事经常出现呢？咱远的不说，扫罗王到底是怎么得罪了神，让神不高兴了？那就是神派他去消灭所有的亚玛利人，当时不但让他男女老少通杀，就是连牲口都不能让他们活着。结果扫罗王听了神的话，但是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把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以及那漂漂亮亮的亚玛利王亚甲给留下来带回来没杀，就因为这事儿，神就废了他的王位，另立大卫为王。那好，这位大卫可真够听话的，还没登基呢就先开杀了，他这么做还真讨神的喜欢。所以说来说去，问题就回到神的身上了，那这个神怎么这么残酷，为什么要杀人如麻？那这地上谁就配活着，谁就不配活着呀？这些问题几乎是所有读旧约圣经的人都会有的问题。那你说你让我在这儿怎么解释？您是中国人，您还有这问题呢，那您要是亚玛利人，那您要是基述人、基色人的后裔，那你还不得恨死以色列人，恨死我这讲故事的，最终还不得恨死这神？其实说来说去，你看历史的时候，人不能把历史单单的切出来一段，不看前不看后的来评断对与错，事情它总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神要向全人类实行拯救，让所有的罪人，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全都能因着一位救主，也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得救，出死入生。但为了这救主的到来，神就拣选了那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与他立了约，救主必从他应许得的那个儿子以撒，还有他的孙子雅各，以及雅各的子孙犹大支派那个大卫王的子孙里边出来。这神的工作只要在地上一开始一运行，魔鬼撒旦就得千方百计的阻挡、捣乱、破坏。所以这个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他们的经历 从表面上看来是与周围其他各民族的征战，其实他们所代表的是永生神的军队与魔鬼撒旦军队的征战。比如说吧，这基述人，他们就是阻挡神的百姓进入神应许之地的敌人。要彻底赶出基述人，那是神亲口向以色列民的领袖约书亚所吩咐的，这是神早早就定规的。这非利士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的死刑早就判了，你必须看到到现在他们还住在那儿，那真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神无情。您知道这判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变成死缓这中间有多大区别吗？这死刑立即执行变成死缓之内，你就有希望了，因为这一缓就是等于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神允许这些必被赶出去的民住在以色列民的周围，甚至住在以色列民的当中，那是给他们机会，给他们留时间，让他们可以认识真神，敬畏耶和华呀。可是哪一个民族领情了？他们都照样忠实的做撒旦的军兵，他们就一天到晚欺负神的百姓。所以现在以色列国有了真正的君王，大卫在登基之前先拿他们练练手，这还真只是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呢。你绝对不能说残忍不人道，这讲理啊，是人和人之间、民与民之间、国与国之间讲道理，但是罪人与圣洁公义的神之间没理可讲。他没让人类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一犯罪马上就死，那就已经是相当相当恩典了。如今人还老与他救恩的旨意相碰相撞，怎么说都不信还不算，还阻拦。他要是真的叫起真来平起垒来的话，那地上几乎就没有一个人配活着了，甭什么亚玛利人、基述人，就是以色列民他也不配活着呀。所以啊，我劝您这么听这故事吧，凡是按照神的旨意做出来的事儿，都是对你我活在今天还有可能因相信基督耶稣得救之人的益处。您就自当消灭一些亚玛利人、一些腓力士人，那就像是为了救一个人把他身体当中的瘤子呀、癌呀、坏细胞给割去那么好。不消灭他们，以色列民就不能存活，那位应许当中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就不能诞生，他不能诞生，人类就没有希望，就不能得救。我如果这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您能明白了的话，那咱下边的故事呢也就好讲了，要不然这老杀来杀去的都为什么呀，是吧？过了不多久啊，腓力士人就又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您看又开仗了，每次打仗都有没有原因不说，就是想打就是得打，不打不行。每次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开仗，他们聚集军旅的时候，这属于腓力士人管辖之内的加特人吉甲王也必然会接到通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儿大概水土好吧，反正竟出大个子，出巨人。以前被大卫杀的那个帮着腓力士人叫阵的哥利亚就是加特人，所以这次开战他们必然也会叫上亚基王。亚基王一接到命令之后也就马上点兵啊。那您说现在在他心目当中谁是他手下最勇敢、最善战、最有实力的战将？他还想着让大卫一听说腓力士人与以色列人开战了就自动到他面前来请战呢，结果大卫一点声色不动，亚基王自己就先压不住了，跑去找大卫说，你可得知道啊，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一听亚基王说这话，他就在亚基王面前晃了晃头，然后微微一笑，凑到他的耳朵边上轻轻地说，仆人所能做的事儿，王必知道。亚基王听见这话以后愣了愣神，不知道什么意思，还眨眼睛呢。 干笑了两声，这个大卫见他没大听懂，就俩手抓紧自己腰间系的带子一插腰，大笑着说，我能干点什么您到时候就知道了。听了这话，牙祭王不敢再装傻了，因为他觉得他应该知道大卫能做什么，要不然每次从哪儿能抢那么多东西回来呀？心黑手狠，本事不小呗。这次出战跟着腓力士人去以色列那儿，不是就是去抢劫的吗？我现在是找着专家了。吉甲王哈哈哈壮着胆子大笑说，好啊好，这样就好，那么我立你永远做我的这个护卫长。一听这话，大卫又笑了，亚基王也跟着笑。那亚基王为什么笑呢？因为大卫笑了。那为什么大卫笑呢？因为大卫不想再说了，心想什么都成，先锋官护卫长，反正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不是就是打仗吗？来呀，我就是永生神耶和华的战士。没多久，腓力士人的大军就会师了，他们将所有的军旅聚集到雅弗。他们为什么这次选择雅弗？因为以前在雅弗打仗的时候他们赢过，还是大获全胜，歼灭了多少以色列民不说，而且把以色列民中最宝贝最宝贝的东西，就是神的约柜，全都给掳去了。所以这次摆阵呢，他们还是选择了雅弗。他们有没有吸取教训，嘱咐大家如果见了约柜千万千万不要再拿回来，否则咱们所有人的屁眼全都受不了，全都得得痔疮。这腓力士人摆阵仍旧在雅弗，以色列人也记性不错，他们可不敢再在以便以谢安营了，因为上次打了大败仗，而且还丢了约柜。他们这次在耶斯列的一个泉水旁边安营，他们换个阵脚，两军对阵，各营地安好之后，腓力士人的首领就各率自己的军队，有成百的，有成千的，换着队形，挨着次序的前进，也就是一步一步往前的推，看来这次作战还挺谨慎。那他们压阵的或说是压轴的队伍是谁呢？是加特的士兵亚吉王带的队，而在他们队伍的最后边乃是大卫以及大卫手下的人。这好几百人跟在人家队伍后头啊，还挺守规矩，只是军服穿的跟人家不一样，一看就是以色列人，散装的希伯来民兵。但亚吉王不管，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们这好几百人制军服啊，只要能打仗就跟着上阵吧，所以他们也就跟着来了，假模假式听着命令，踩着步点的还往前走呢。听见鼓声的时候该怎么着，看见旗子晃的时候又该怎么着，什么时候往左边走，什么时候往右边弯。这正在前进的时候，腓力士人的一个首领，此次战争的大元帅总指挥以及副指挥总参谋长政委等等等等，凡是在帅台上的吧，一看见亚基王的队伍从他们眼前过，吓得差点都没从帅台上栽下来，好几位都快背过气去了，心想这儿折腾什么呢，怎么回事啊，打过来了。缓过神来，马上把亚基王叫住啊，说您这怎么回事，这是你这好几百个希伯来人拿着刀拿着枪的，在我们的阵营我们的队伍最后边干什么呢？而且还离着帅台这么近，你是在演戏啊，你还是在开玩笑啊？这一见大帅二帅众腓力士首领全都急了，亚基王也有点不好意思，他知道这情景对他们来讲大概是挺吃惊的，因为他收留大卫这事儿啊，他没有向其他腓力士首领商量过或请示过，他好歹也是个王啊，拜托你们给我留点面子不行，我这还没害怕呢，你们怕什么呀？所以亚基王就此赶快上前去解释啊，说哎，不要怕不要怕，我给各位长官隆重的介绍一下。说罢他赶快跑到大卫面前，双手把他拉到帅台的前面， 然后兴高采烈的在各位首长面前大声的说，你们猜他是谁？大卫此时顶天立地的站在那儿，一点不慌，一点也不急，爱怎么猜怎么猜。猜什么呀？上边的人全都吓坏了，拿着令旗都说不出话来了，只点那亚基王的鼻子。一见这个，亚基王更高兴了，还拿糖呢。哈，我告诉你们吧，这位英雄你们不认识？这不就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有名的大卫吗？说完嘿，他还在大卫面前为众首领挑了一个大拇指。话音刚落，一听说那是大卫，呼啦一下整个帅台空了一半，所有大帅将军的全都躲在一角上去了。哎呦我的妈呀，谁不行？你怎么把大卫给弄来了？身边还跟了好几百号手持钢刀面色不善的人。亚基王一见这情景，更有点挂不住了，知道自己做的有点过，但他心里头也非常之得意。嘿嘿，看看这位甘心愿意永远当我仆人的大卫，把你们都给吓成什么样了，今儿该我在你们各位首领面前露脸了。此时亚基王就拍着自己的胸，晃着脑袋，笑呵呵平稳地向他们解释说，各位不要怕，没关系没关系，这是自己人，他已经在我那里有些年日了。说话的在这卖关子，那听话的整个就是一晕菜啊，这是从哪年哪月起的大卫又成了自己人了？你是变国籍了，还是你长本事了？亚基王知道大家心里头是怎么想的，要是大卫此时不站在他跟前的话，他恨不能拍着自己的肚子说，大卫就是我亲自给抓来的，那我亚基不就更牛了吗？但他没好意思说出口，不过也心里头够得意的了，大卫还真给他增面子。这时候他又捻着自己的胡子，晃着脑袋说，自从他投降我之后啊，啊，投降我之后，这个他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嘛，我没有看他犯过任何的错误。哎呦呵，亚吉此时那口气俨然就是一上级领导，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想什么时候你跟大卫开仗了？但一见站在这儿的大卫都没狡辩，似乎是在默认，大家也就没敢多嘴，只是呆呆的瞧着亚吉王以及站在旁边的大卫。亚基王得意的把这些话说完之后，还背着手摇着头，还看了看天，一种骄傲，一种自豪，一种满足，完全的把他给沉醉了。他能让大卫以及大卫的人在自己的身后走，而且还听话，称自己为主子，那简直就像自己领了头雄狮在世上逛街一样潇洒呀，别人一看见全都吓跑了，我没事儿，大狮子跟在我身后还挺听话的。正在他这么想的时候，这上边的各位首长啊缓过气儿来了，围成了一圈，交头接耳的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这回还挺快，说话就呼啦散开了，然后马上派出几条大汉把亚基王也给请上来了，到了以后把他往人群中间一推，哗的一下四边就被各位首领给围住了，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的几乎是同时开口啊，怎么了？急了，怒了，多少双眼睛都瞪得贼圆，胡子全都炸楞着，他怎么转头东西南北的都有一手指头在他鼻子上指着，你傻呀，你混呐，你晕了，你给我听着，你马上把这些人都给我送回去，他们从哪儿来的你把他给我送到哪儿去，我不管你在哪儿收着他们，反正他们不能跟我们一起出征。说到此，好几只手都把亚基王的脖领子给递了起来了，这亚基王正问着的，还想问个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告诉你，他要是上了阵，弄不好就变成咱们的敌人了， 不可能，不可能！亚基王东西南北一个劲儿的解释啊，说大卫最近杀了很多以色列人，他现在跟他们结了仇了，他不可能再回去了。此时那最大的首领大元帅啪一大耳刮子就扇在亚基王头上了，帽子在地上直滚。因为实在是不打不行了，跟他说话他听不进去。这位抽完他以后说，你想不想要脑袋了？我告诉你，他要是想与主子复合很容易，他就把你的脑袋，我们所有这些首领的脑袋都提去，最后人家准收他，你们说是不是？大首领看看其他这一大群不想丢脑袋的众首领，你们说呀，他用什么与他的主人复合呢？岂不是就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这不想丢脑袋的全都点着脑袋同意，没错，亚基亚，他是谁呀？他是大卫呀，那就是从前以色列妇女唱歌跳舞的时候所说的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呀。你爱怎么喜欢他，他爱怎么给你当仆人，我们不管，但是咱们绝对不能带着他上阵打仗。你这傻瓜蛋，而且还让他在最后边，到时候前边一打后边一夹击，咱们就全完了。你给我听话，把他马上送回去，这是军命。亚基王一见大家都这么想，他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自己再了解大卫，但是也解释不清啊。嗨，算你们没福呗，送就送。他心里头还琢磨着呢，这话怎么跟大卫说呀？这可是我自己要求他跟我来的，不是大卫自告奋勇要跟着我打仗的。况且我让他在我后边跟着我，是当我的护卫长，也不是先行官呢。嗨，算我这次没福气呀，得不到大卫这勇士的保护了。亚基王垂着头从众首领那儿回来，羞羞涩涩的把大卫拉到了一边，然后是又想严肃又想陪笑脸儿。结果这一加起来啊，就是哭丧个脸儿。他咽了好几口吐沫，深喘了好几口气，然后才开口对大卫说，大卫啊，我跟你说真的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是正直的人，你随我在军中出入，我看你是甚好啊，换句话说，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了。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我未曾见你有任何过失，我真是怎么看你怎么顺眼。您听听啊，现在这位用词儿对了，是投奔，不是投降。刚才他在众人面前吹牛的时候说是大卫投降，好像是让他给战败的。不过这些小节呢，大卫还真就不在乎，俩眼盯着他，让他把口里的话都说完。这时候吉甲王向大卫身边又凑近了点，表示亲密，然后耸起两个肩膀，张开两只手，撇着嘴说，这个上边的首领不喜欢你，你呀这次就别打这仗了，现在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免得腓力士人的首领发怒，他们真的不喜欢你。大卫一听这话，哎呦，胸脯子都鼓起来了，还得便宜卖乖假装生气呢，瞪着眼睛梗着脖子说，不喜欢我，我做什么了？我怎么了？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你查出我有任何过错吗？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一见大卫不高兴了，这亚基王嘿急得团团直转，跟个小孩似的，他可真怕大卫生气，但又不敢得罪上边的首领们，急得他呀都要哭了。结果他一下子没控制住，把心里的话全都给涌出来了。他说，大卫啊，我知道你在我眼前是好人，就如神的使者一般呐。哎呀，我没办法，只是这些腓力士人的首领说这人不可以跟我们一同去出战，这是军令，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呐。故此你就和跟从你的人，也就是叫你主子的这些仆人呐，在这儿睡一宿，明儿早上就回去吧。啊， 这眼看着一场让大卫手心都发痒痒的大仗，大卫不能参加，不能去打了，那怎么办呢？不让打还真就不能打了，让咱睡睡吧。所以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啊，他还真就带着自己的人回腓力士地去了，而剩下的所有腓力士军旅们就继续的向以色列扎营的地方耶斯列开去。您要是想知道后来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给您讲了。